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们的福音第139章，往厄马忤的山路上，耶稣教导中徒们。耶稣和他的门徒们走在群山峻岭中，蜿蜒的道路崎岖难行，年长的中徒们攀登相当吃力，年轻的身手敏捷，他们雀跃地围绕着耶稣打转，相互交谈。两位堂兄和宰伯德的两个儿子以及安德勒，一想到要返回加里勒亚，便兴奋不已。他们的欢乐也感染了犹大斯。这段日子以来，他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心态。犹大斯简单地说：“师父，逾越节我们回圣殿时，你可以去克里约特吗？我母亲写信给我，她和村民都期待见到你。”“一定会去。但是现在即使想去，恶劣的天气让人寸步难行。你们看这里也一样。要不是因为我们被强迫，我也不会在这季节走这趟旅程。我们已经无法留在那里了。”耶稣若有所思，他沉默下来。以后我的意思是说，逾越节之前我们可以回来吗？我想把你诞生的山洞指给雅各伯和安德勒看。”若望说：“你忘记白冷的人是多么爱我们了吗？特别是对师父。”犹达斯讽刺地说：“不，只有我和雅各伯及安德勒一起去，师父可以留在犹他或是你家。”“是，我喜欢这样。师父，你会来吗？他们去白冷，你和我留在克里约特。你从来没有和我单独在一起过。我多么希望能够完全独自拥有你。”“你嫉妒？你不知道我爱你们每个人都一样吗？你不相信，纵使我不在你们身边的时候，我仍然跟你们在一起吗？”“我知道你爱我们。如果你不爱我们，你会更加严厉，尤其是对我。我相信你的精神时时刻刻在注视着我们。但我们不只是精神体，也有人性所喜爱、所欲望的，以及所怀念的事。耶稣，我知道自己不是最讨你喜欢的人，但我相信你知道，我是多么渴望能讨你的喜悦。很多时候我真是懊恼，因为自己的缺点而失去了你。”“不，犹大斯，我没有遗忘你，反而比别人更接近你，因为我知道你是谁。”“我是谁？告诉我，我主，好帮助我认识自己。我无法了解自己，我像个怀孕的妇女，被一些奇怪的思想所困扰。我渴望神圣的事物，但同时也追求败坏的欲望。为什么？我到底怎么了？”耶稣用一种难以表达的神情看着他，面带愁容，忧愁中掺杂着怜悯，非常多的怜悯。 他看起来像个医生观察病人的状况，知道患者不可能痊愈，但他没说什么。告诉我，师父，你的看法对可怜的尤达斯来说，要比别人的批评仁慈得多。再怎么，我们全都是兄弟，如果他们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也没关系，相反的，他们听了你对我的评价，就会改变对我的想法，也能够帮助我。你们会吗？大家都感觉尴尬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们看着尤达斯，也望着耶稣。耶稣将尤达斯拉近自己，那是刚才堂兄雅各伯站的位置。他说：你只是没有节制，你拥有最好的资质，但性格却不稳定，一点微风便被搅乱了。刚才我们经过峡谷，看见小村落那些可怜的房屋，受到洪水和泥土以及树木的冲击造成了损害。然而，水、泥土、树木原本都是有用的东西，上天的恩赐，不是吗？但在深谷里却变成了灾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水没有固定的流向，以及由于人的怠惰，导致洪水到处流窜，冲刷出许多河床，若没有风暴便毫无问题。清澈的溪流在阳光下犹如钻石般灌溉着山脉，郁郁葱葱的生灵就像给流水戴上了翡翠项链，反射出大自然的美景，就如同珠宝商的作品一样。灿灿的流水提供人们水资源的享用，对灌溉农田也有注意。同样，山坡上美丽的植物是由俏皮的风所散播种植的，那些奇形怪状的枝干能让阳光透射在森林的空地上形成一片，肥沃的软土也是美丽的，它们从远古山脉由于洪水的泛滥沉淀下来，对耕耘来说是良田沃土。可是当一个月前暴风来袭时，激流泛滥成灾，席卷了树木，带动了土壤流下山谷。如果水源能够有效的疏通，树木能够成为茂林，土壤能做适当的保护，这三个美好元素，树木和水源以及泥土，便不会使小村庄淹没变成废墟。你拥有智慧、胆识、学问、敏锐和英俊的外表以及其他特质，虽然有这么多的优点，但在你身上却杂乱无章、混乱不堪，而你也不去整理它们。要注意，该有耐心把你的优点有条不紊、努力不懈整理出秩序来，因为秩序是一种力量。这样，当诱惑的风暴来袭时，在你内的善才不会变成伤害自己或他人的恶。你是对的，师父， 我总是一次又一次被风暴搅乱成一团，而你说我能。你的意志力能决定一切，尤达斯。但有时候诱惑很强烈，我害怕被人看穿，所以隐藏起来。错就错在这里，此时你不该封闭自己，应该走入人群，找些好伙伴来帮助你。因为跟心平气和的人接触，你的火气也会消退。同时也该找些批评你的人，因为骄傲会迫使我们隐藏自己，让我们受诱惑的灵魂不被发现。他们将成为我们道德软弱时的反应者，这样你们就不至于跌倒了。你曾去旷野，因为我有能力做到，其他那些独处的人会有危险，除非他们以诸多的对抗众多的。什么？我不明白。意思是以诸多的德行去对抗众多的诱惑。当道德薄弱时，就必须学习这棵常春藤，倚靠着树干往上攀爬。谢谢你，师父，我会紧抱着你和伙伴们，你们都要协助我，因为你们都比我好。那是因为我们生长在简朴又诚实的环境比较好。我的朋友，你现在跟我们一起，我们都很爱你。你会发现，我不是想批评尤大圣，请相信我，在加里勒亚，至少在我们的乡村，虽然并不富裕，但也没有那样腐败。提比利亚和马格达拉以及其他追求享乐的地区，其实距离我们不远，而我们以简单淳朴的灵魂去过活。你可以说那是出国，但我们因勤劳与圣善的生活感到满足，并感谢天主赐给我们的一切。阿尔菲的雅各伯说：“雅各伯，你不知道吗？尤达斯的母亲是位圣父，他的善良全都写在脸上。”若望反驳。克里约特的尤达斯听到这样的赞美，高兴地笑了起来。当他也听见耶稣说：“若望，你说的对，他是个圣父。”笑得更加开朗。哎，我父亲的梦想是希望我在世上成为一个伟人，可是他让我太早离开母亲。你们一直喋喋不休，到底谈些什么？博多路在远处喊叫：“停下来，等等我们！难道你们没有考虑我的腿短？真不公平！”他们停了下来，直到后面一组人跟上。哎呀，我真想念我的小船，在这里辛苦的像个奴隶。你们刚才谈什么？
我们在谈成为好人的必要条件，耶稣说。
你不跟我说吗，师父？
当然要说。秩序、忍耐、恒心、谦逊、仁爱，我已经说过好几遍了。 可是你没有提到秩序，它有什么用？
紊乱的品质总是不好，我和你的伙伴说了，他们会转告你。
我刚才先提到秩序，最后才讲到仁爱，因为这是代表着完美直线的两端。
你们知道平面上的任何两点都可以连成一直线，所以任何一点都不是必然的开端或结尾，而且有别于其他图形。例如螺旋形有起点及终点，直线却被自己的平面所包围。
圣德就像一条简单完美的直线，有它的起点和终点。
一条直线很容易吗？
你这么想吗？你错了。在绘图中，即使一幅复杂的创作，若有些瑕疵，并不容易被发现。但若在一条直线上，无论是角度倾斜或是失准的问题，错误便立刻凸显出来。
当义父若瑟教我木工时，他非常强调木板必须是笔直的。
他说的很有道理。
而，看见了吗？一个装饰品或者一个变化多样的作品，若有些小瑕疵不容易觉察，除非很有经验。要不然我们的眼睛只会注视一个点，而忽略了其他。
如果一块木板不平整，即使是提供农夫用的最简单的桌子，都无法令人满意。它要不是倾斜，就是摇摇晃晃，只适合用来生火。
这道理也能够应用在灵魂上。如果我们不追求完美，便会陷入永火中。
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想赢得天堂，就必须像一块方方正正、抱平的木板。
谁若以一种漫不经心、毫无计划的态度开始他属灵的工程，从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着手，由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，像只焦躁不安的小鸟，终究无法将工程的各部分连接整合起来。因此秩序和仁爱就是重点，要用两只老虎钳咬紧这两个末端，致使它无法动弹，你才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其余的部分装饰或雕刻。明白了吗？
是的，我明白了。
博多路耐着性子安静地听完了教训，他忽然说，
所以我哥哥比我聪明，他真的是井然有序，凡事按部就班，心平气和又不多说话，他仿佛不会动似的。我刚好相反，我希望迅速办完很多事情，结果一事无成。
谁要帮我？
你的善智。
博多路，不要害怕，你也有成就，你在建树自己。
那我呢？
你也一样，菲利伯。
而我呢？我似乎什么都不行。
不，多莫，你也很能干，你们每个人都很认真，你们是野生的树木，我在你们身上接枝，
你们肯定会逐渐的改变，你们是我的喜乐。好在有你，当我们悲伤时，你安慰了我们；我们软弱时，你坚固了我们；我们害怕时，你鼓励了我们。在任何情况，对所有的人来说，你都是及时的安慰和劝勉。师父，你怎么能够总是准备好，而且这么的好？
我的朋友们，这都是我来的原因。我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，什么是我必须做的。如果一个人没有错觉，他便不会失望，也不会因此而失去热情，就能够继续向前。你们要记住，你们必须努力使自己从一个属血肉的人变成一个属神的人。